相信大家一定吃过瓦城泰国料理吧？今天成人频道要分享独家好康给听众们。即日起至10月31号，瓦城旗下五大品牌瓦城十日香、一零一零香、大兴乐子推出八五折优惠。用餐时告知店员是看成人频道推荐来的，至新竹指定餐厅分店内用，消费满额即享八五折优惠。记得一定要报成人频道的名字才有打八五折哦。身为工程师及身边许多朋友在竹科工作，下班及假日最常聚餐的地方就是瓦城。每次去用餐必点的就是月亮虾饼，那最近瓦城更推出两道新菜，泰式酥炸软壳蟹，还有辣炒海瓜子。如果是爱吃辣的朋友，绝对要试试人气香菜品牌1010香，主打道地湖南菜，最推荐神仙孜然热排骨，还有臭豆腐肥肠阿甘锅，道道开胃又超下饭。还有每次去百货公司美食街都排满人炒的大兴，泰式经典酸辣汤头搭配招牌炸金针菇，饭后再来一次双麒麟，一碗就能尝尽泰国菜的美味。如果想吃到道地的美式风味，就一定要推荐乐子，被票选为台北必吃的十大美式餐厅之一。不止早午餐厉害，提供汉堡、意大利面、炖饭等丰富餐点，让你享受 all day dining 全日餐饮概念。最后当然要再提醒大家，瓦城集团期间限定优惠，即日起至10月31号，旗下五大品牌瓦城十日香、1010香、大兴乐子推出八五折好康，告知店员是看成人频道推荐来的，至新竹指定餐厅分店内用，消费满额即享八五折优惠。详细活动内容请参阅下方资讯栏。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成人频道最真实的工程师 Podcast， 在这里会讨论最新的科技发展、产业趋势以及工程师职业分享。喜欢本频道的听众，请到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上面给我们五星的评价留言，也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让我们把想法传递给更多的人。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 Ted。好，我们今天又要来服务一些前端的听众朋友。老实讲，我们最近好像找了蛮多前端的来宾与大家聊聊，因为刚好这是我比较不熟的领域。但今天这一集，我觉得是很有趣，因为我自己都觉得很有趣，不只是前端，还有一些其他领域的整合。那我们就事不宜迟，先介绍今天的来宾 Kyle。
嗨，大家好，我是 Kyle。
好，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先请 Kyle 帮我们简介一下你的背景跟经历吧。
好，我是 Kyle， 然后大家也可以叫我老莫。然后目前因为家人的健康因素，所以我目前是暂时离开职场，我在待业中。然后过去的工作经验可以有担任过 front end 跟 full stack 的工程师。然后我主要专注在 web 开发领域，尤其是 front end 跟 JS 的生态系。然后平常很喜欢分享技术，有在经营自己的技术部落格跟 IG。对，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一起讨论跟交流技术或职涯相关的议题。
对，我们会把这些资讯都放在节目资讯栏。然后刚刚其实提到，刚刚这一些经历，大家会觉得说，哎 ，Kyle 他是不是来就是怎么样踏入这个领域？可以跟大家分享说，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这些 front end 啊 ，full stack 开发吗？
好，我虽然算是本科系吧，就是我是政大资管系毕业的，不过就是政大资管它其实是属于商学院，所以说开设的必选修课程来说是商管类的资源会比较多。那我们那几届就是毕业的人里面走纯软的人也是比较少，然后我自己是其实在大三的时候才自己去找一些线上的课程来学，然后是从 front end 开始，那可能就是一些 UI 画面的网页的切板啊开始学，那后来去办了一些读书会，自己去组一些后端的读书会，所以才长成一个比较广的技能树这样子。
哇，自己创读书会我都觉得很厉害。那政大是不是有一个叫资科系吗？是吗？
对，它其实就是别的学校的资工啦，就是名字比较奇怪一点。
它是挂在什么学院？也是商学院吗？
它就是电资学院的。对
啊，政大有电资学院？
有，就是比较冷门一点。
是就这个系，然后有什么电机吗？应该没有吧？
政大好像没有电机，但我记得。有点忘记还有哪一些是属于电机学院，对，但就是资科系是属于电机没错。
哦，我第一次知道耶，所以好酷哦。那所以在政大的资讯，假设你要修课，哪一些科系可以找到资讯相关的内容？
基本上像我们资管的学生就蛮常去找资科系的课来上，因为像作业系统或现代这些课程资管系都没有开设。那再来是很多一些通识的课程吧，像有一些 AI 相关的或是资料科学等等，然后也有一些相关的社团，比如说 Google Developer 的学生开发者社群，或者是政大有一个蛮有名的数据分析社。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其实 资讯相关的资源是有越来越丰富的一个趋势，这样子。
所以在政大现在写程式也算是蛮主流的一个技能数吗？
我觉得学校有在推啊，就是从通识课程，然后线上有蛮多已经录制好的课程都是跟资讯相关的。对，但相比于其他学校可能资源还是会比较缺乏一点点，但我觉得近几年是越来越丰富的一个趋势。
啊，会不会什么，因为你们不是跟什么台大有那个，有吗？我知道什么台科大跟台大好像可以互相修课，是不是？那政大可以，就是你可以去修外校的课，哪一底之类的吗？
我那时候应该是没有这个东西，对。
哦，了解。哦，那这样感觉，所以你学这一些前端的东西，就是自己上网找。那你那些读书会也是找校内，还是说你其实就因为这样子开始认识一些开源的开发者等等的？
其实一开始的读书会都是从校园认识人开始找，因为我其实重考过一年，所以我其实在政大之前待过北大，那在北大也认识一些朋友，政大也认识一些朋友，然后朋友又认识其他朋友，然后所以我一开始的读书会都是由各校的学生所组成的。对，那是后来出社会组了其他读书会才加入一些业界认识的人，这样子。
北大是不是也是工学院的东西比较少？
对，但北大也有资工系，像我现在的室友他就是北大资工毕业，然后也是当初找我进读书会的人，这样子。
哦，哇，那现在感觉好像每个学校都有资工系的感觉，是吗？现在好像越来越热门。
好像是，对。
那像是你刚刚有提到你用的一些前端的框架，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你现在比如说你的工作上或者是你自己在开发上最常使用的语言跟框架。
好，我自己还是写前端比较多啊。那语言的话，基本上我待过的公司都是有导入 TypeScript， 所以我已经很一段时间没有写单纯的 JavaScript 了。那框架的话，就是用 React 搭配 Next.js 这个框架为主。那至于后端的话，主要是写 Node.js。那之前的工作今天有写过 Python 跟 Golang。那下一份工作我预计会找 Full Stack。然后对于后端的语言我跟框架我自己是没有特别的限制，我都蛮愿意尝试看看。然后之前因为有加入 Web Frontend Infra Team， 这可以之后再多聊聊，就是所以也碰过一些像 Kubernetes 或者是 CI/CD Pipeline， 就是一些 DevOps 相关的技术。
如果你对 Infra 有兴趣的话，我强烈推荐就是你接下来 Full Stack 去找 Golang 或者是 Python 当做是后端的，可能帮你在整合上会比较方便一点。
如果跟效能也有关系吗？
效能当然就是 Golang 是最快嘛，然后 Python 是方便开发，因为你刚刚提到那个 Infra 什么 Kubernetes 那些底层都是 Golang 写，所以如果你有需要做 Tightly Coupled 的开发的话，你用 Golang 就不用外包一层，效能就会快很多。所以 Golang 本身就蛮快的，因为现在你之前待过的那个公司 Backend 是不是会有些会用 Java 之类的？因为我现在知道说，其实 Java 在台湾的一些行业还是蛮常使用的。
对，我之前待的是比较大型的公司，其实大部分的专案都是用 Java。那 Golang 的话，是一些比较小型、比较新的专案才尝试用 Golang 去导入这样。
对对对，所以我是蛮推荐，如果大家那个可以选的话，现在选 Golang 是很棒的，我自己觉得很好的一个选择。然后 Python 就是手背范围比较广，大概就比较慢这样子。那刚刚提到这个 front-end infra， 我觉得蛮酷的。所以说是业界有这样的一个职位嘛，就是 front-end， 它有另外一个职缺叫 front-end infra 吗？
我觉得一开始我们先定一下这个 infra， 因为我以前跟别人提到说我在做 front-end infra， 他们就会觉得我是做前端，然后又做 SIE 的工作这样。但这边的 front-end infra 它其实指的是我们为了提升前端专案的开发效率或者是产品的质量而导入的一套系统啊、流程或是工具。那开发效率蛮直觉的，大家应该都知道。那产品的质量我觉得可以再进一步细分为你的程式码的品质跟产品的品质。那关于这个 front-end infra 常见的一些技术可能就有像是 bundler 啊，或者是前端效能的优化，或者是前端应用的效能的监控，或者是CI/CD pipeline 等等相关的技术。 那我第一次听到 Front Infra 其实是看到Bydance 就是字节跳动这间公司，他们有一个 Web 的 Infra Team。 那这个团队他们的成员的日常的工作可能是开发一些开源的工具或是框架，比如说他们自己开发一个 Micro Frontend 的框架，或者是他们用 Rust 开发一个高性能的 Bundler。 那像这种偏研究性质或者是技术生产者的工作就蛮吸引我的。那因为我个人比较不喜欢做产品的功能，就是被需求追着跑，所以我就了解，诶，原来前端还有这样的领域，我就慢慢开始接触相关的技术。对，像是我也对框架的实作原理很有兴趣，所以我会去看 React 的 source code， 那也会关注一些 React 核心团队的一些成员，像是大家很熟知的 Dam， 或者是中国的黄璇。就我对于这种是你在做前端开发，但你又不是做传统的 UI 画面的开发，就是这个领域我自己特别感兴趣这样。
了解了解，太屌了，你这个是直接跟他们的团队的一些咨询，那感觉真的是要对技术很有热情才会这样子去学习。所以你是以前开始就很喜欢做这些，就是了解这些东西吗？还是你是因为兴趣吗？还是你只是想要快速学习？
我一开始就是看到刚说 Bydance， 然后就觉得诶，他们在做的东西好有趣。然后后来我觉得算是缘分吗，就是我因缘际会就是去了一间比较大型的公司，然后主管跟我说他们刚好前阵子成立一个类似的团队，然后我就问说，诶，我好有兴趣，我可不可以加入，然后做一些主题的研究这样。所以我就加入了，然后开始做相关的一些事项。那不过这个团队的性质跟Bydance 这个团队的性质不太一样。刚刚说的 Bydance 它比较像是会自己打造很多底层的工具，但我加入了这个团队比较像是利用一些现有的工具 去制定一些 best practice， 让其他的专案去做参考，比如说 testing 的 guideline， 或者是 security 的 guideline， 或是一些 CICD 的准则。那当然还是有一些有时候要开发一些共用的小工具，不过比例来说就会相对比较少。那加入这个团队之后，我才更进一步的去认识 Front Infra 这个领域，然后也想要去推动让更多人认识这个原来前端还有这一块这个领域这样子。
了解。那像是你要成为这个 Front Infra 的角色，它大概需要哪一些的技能呢？
我觉得在讲技能之前，我想要强调一下就是环境的重要，就是有的人喜欢偏原理性的东西，那有人喜欢解决具体的商业的问题。那大家应该都听过说你要去找到你自己喜欢的领域，但其实很多人会忽略一个问题，就是选择环境的重要性。那以 Front Infra 来说，其实台湾大多数的前端缺都不是在做 Infra， 它都是在开发产品为主。那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你前端的Infra 其实就相对的没有那么重要。像我之前可以加入 Front Infra 的团队，我觉得就是运气还算不错，找到一个符合自己兴趣的环境。那假设你今天找不到一个理想的环境，你能做的可能就是最大化的去利用你现有的环境的一些机会跟资源。那很多人其实有跟我交流，他会说他其实跟我一样对前端的底层很有兴趣，可是他们的公司好像不太在意前端的 Infra， 那也没有相对的丢一些资源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前阵子我其实在有一个 conference 叫 WebConf， 我也是做相关的分享。那我特别强调说，你其实不一定要有一个专门的团队才可以做相关的事情，你可以像思考一下你现在有什么样的资源，然后针对比如说针对开发流程做一些小小的优化，那久而久之你做出一些成果，公司可能就会开始重视这件事情，然后给你相对的资源。那回到原本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前端要跟 infra 整合，你要具备哪些技术？那如果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其实可以参考一下国外的，因为国外很多 front infra 相关的职缺，那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他们的 JD 来得知需要哪些技术。那一般来说，可能要会基本的前端开发以外，你要了解一些相对底层的知识，比如说，诶，前端框架它背后是怎么去实践的，或者是浏览器它的运作机制怎么跑。然后像 Bydance 会自己开发一些编译器或是 Bundler， 那你可能就要对 Node.js 啊跟 Compiler 或者是抽象语法树的开发有一定的经验。那以我自己过去在 Front Infra 的团队的经验，还有听过 台湾相关的职缺来说的话，我觉得 compiler 的开发可能会比较少见，但你至少要对于用 Node.js 去开发后端，还有一些 DevOps 啊，跟浏览器的运作原理，你都要有一些基础的了解。
了解，哇，这感觉技能点很多哎、欸，就这。那通常在你们这个 Front Infra Team， 你们希望达到的效果是什么？是增加效率吗？增加开发流程优化吗？还是说想要达成怎么样的一个效果？
之前的状况是这样，就是我们前端大概有三四十个人，然后拆分成十几个团队，那想当然就会有非常多的前端专案需要去维护。那如果你没有一个标准的话，你很容易导致你一直在重复造轮子，就是每个专案可能都在做一样的事情，但你不知道对方已经做过了。那或者是说，你每一个专案他们程式码的品质其实越来越分歧，没有一致性，那管理起来其实就会很复杂。所以成立这个团队的目的就是希望去建立一些准则，让所有的前端团队可以去 follow， 那我们可以统一以中心化的方式去做一个管理，然后去用最大的效率去提升每个专案的品质，还有开发效率跟比如说效能指标的一些表现。
我觉得这蛮酷的，就是公司感觉是公司蛮重视这种 DevOps 的文化嘛。我说不是说职缺，就这种文化，这种开发的优化。那我想问，因为其实蛮多人转职都想要，包括我们听众很多听众朋友，很多人想要往前端当成是他的，就是算是进入这一个行业的第一步。那因为我对前端比较不了解，我常常觉得前端会比较容易被定型。可是像凯尔他的这个分享，我自己觉得蛮好，因为感觉会的东西其实蛮多元的。那想问你这边有因为开始接触这些东西之后，比如说不论是你在开发上，不论是你在学习上，还是说你在要转职上面，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吗？就比起可能你们刚刚说四十几个 front engineer， 比起其他 team 的人，你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之类的？
我觉得是对于未来的发展，我又可以有了更多的选择。比如说，我未来如果想要走 full stack， 或者是我想要转后端，我其实都多了更多的选择。那我觉得因应现在前端技术的发展，就是其实你可以观察越来越多的前端职缺，你都是需要更多前端以外的技能。那举个例子，就是我以前的工作经验，前端其实需要自己去维护 CI/CD 的 pipeline， 那这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常态啊。那另外随着就是 server side rendering 的发展，前端需要去维护一个负责渲染的 server， 那像我在之前的工作经验，前端需要去透过 Kubernetes 去部署这个 SSR 的 server， 那发生问题的时候也需要去自己去重启，或者是去 scale pass， 或去看相关的 log 讯息。那不用说，像 React 最近还推出了 Server Components， 还有越来越多的 Serverless 的应用都出现了。我们可以看出，前端开发者的角色多样性是在提升的。所以我觉得学会这些东西可以提升自己的一个影响力或者是价值，然后你可以在工作上可以负责越来越多的任务，然后对往后的职涯可能也会有一个比较广的发展。
你刚刚提到这一种，包含你说用 Kubernetes 去 scale， 然后还有自己去跑 CI/CD 这些东西，那不就变成是你 infra 也要去设计嘛？就是你那些 scaling 的 role 啊，然后你那些 configuration， 这个也是包含在这个 front infra 里面的。
我觉得每个公司可能不太一样。那在我之前的工作经验，就是前端的确要自己去维护这个渲染的伺服器。这个伺服器的 scale， 然后它的一些policy， 像它可能会有 SSR 会做 cache， 那这些 policy 都是要由前端自己去负责。但我觉得每个公司可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是后端去负责啊，有些人是 DevOps SRE 去负责。但我觉得说，我之前的会觉得还蛮好玩的，就是前端不是只有在处理画面上的东西，我觉得自己有跳脱那个原本的舒适圈的一个感觉。
对，因为我听的我也觉得蛮酷的。通常大家对于很多前端刚开始，很多人都是在做一些切板，然后调整一些东西。但这样听起来，其实我觉得蛮 蛮 DevOps 的东西，对吧、啊？蛮酷的。那你未来会想要往 DevOps 发展吗？
我对 DevOps 它的认知，它就是它是一种理念呐、啊，然后一种方法论或者是一种文化。Webcom 其实有提到说，就是我把 Front Infra 它视为是 DevOps 这个方法论在前端领域的一种实践，所以我觉得我未来还是会继续精进相关的技术跟知识，但我就比较不喜欢局限自己在某一个领域啊，所以我个人的规划我都是用阶段性的去加强我觉得该补强的区块，比如说像因为我接下来想要找的是 full stack 的工作，那我可以给自己的短期目标就是花更多心思去加强自己比较弱的后端系统开发这块，那我希望以后可以成长成一个比较容易适应变化的 T 型人才或者是 M 型的人才。
好，了解。我觉得前期这样的选择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可以去多尝试。只是我还这边也可以，我可以讲一下我的想法，就是比如说后端来讲，它可以它有很多种不同的细项嘛，像有一些人他可能是演算法开发很强，那因为后端很多人也会碰到infra部分，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对于一些系统设计很强，那或者是他对哪一个方面很强，所以目前就 Kale 的你的想法是你先比较偏先学广，然后到时候再选择一个方向往前就是精进这种感觉。
我觉得学久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你没有办法所有东西都掌握，所以我觉得我走的比较像是找到自己真的很喜欢的领域吧，就像我前端很喜欢，但是我喜欢的是偏 infra 而不是 UI 的部分，那我补后端的话可能也是补说我未来如果想走一个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职缺叫前端架构师，那他其实也要会一些 backend 或是系统设计相关的知识，所以我就是用我未来的目标去想说我还要补哪一块可以让自己去更有机会去达到我的目标，这样就是会限缩一个范围，没办法说全部都想要学会这样子。
我觉得这蛮好的，大家可以参考这个做法，就是可以去找一个现在可能有的一个产业中的职缺，然后去了解到说你自己可以怎么样开始进行，然后看需要补齐怎么样。所以你会去看什么 backend roadmap 还是什么 frontend roadmap 去看自己缺什么东西这样吗？
初期会看啊，就是我知道 GitHub 都有这种 roadmap， 但后来就是觉得好像也不是很准，就是每个人的技能数其实都可以长不一样的样子，那我就是会有一段时间就去反思一下自己理想中的未来的职业，可能五年后我想要变成什么样的职业，然后在什么样的位置，然后可能需要什么样的技能，然后我再去做相应的补足，这样子比较不会是单纯看 roadmap 有什么我少什么我就去补，这样会去定期的去反思一下。
哦，了解。我这个问题其实是帮听众朋友问的，就是说如果他今天他想要从初学开始那个成为一个 front end engineer， 那有没有哪几个你是认为他一定要回来才可以找到他的第一份前端的工作？
其实当然 roadmap 里面列的最一开始列的都是最基础的东西，所以当然就是前端三剑客要学好啊，然后现在至少要会一个框架，这些都是可能你要当 junior 一定要会的东西，对。但我觉得难的都是等你真的走过最入门的阶段才是最容易卡关的时候，就是现在找到工作可能不是问题，那再来是你下一步要怎么走，对。
我刚刚讲的这一句实在是非常的中肯啊，就转过去转职其实不难，但如果你转过去你五年之后还在做第一年在做的事情，就假设现在过去科板，那你科了五年之后你竞争力没有上升嘛，可是像是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走前端，当然我这边也必须说工程师有很多个领域可以很多个方向，即便是前端里面方向也非常多种嘛，就像我们之前有说有来宾他是比较喜欢跟画面雕画面的嘛，那大家可以参考，或者像说凯尔他比较喜欢去弄音法，然后像上一集的 Eric 他比较喜欢去 tune 效能，就是同一个这个大名词里面涵盖比如说前端工程师里面就可以分这么多细项，所以这边给一些想要刚入行的听众朋友一些参考，如果你今天你想要入行啊，真的是不难，可是你进去之后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持续成长才能够走得远。那可以请凯尔帮我们推荐一些就是你觉得比较适合可能是 刚入行或者是入行一两年的工程师，他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或拿一些资源去在前端领域有所成长吗？
其实我觉得 Ted 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前端它是一个很广的领域嘛，所以 有可能我跟你的 title 我们都是前端工程师，可是我们在做的事可能会有一些区别。就是我自己可能梳理出了就是前端工程师的几个类别，第一种可能是他是特别喜欢做动画跟互动艺术的前端工程师，那第二种可能是产品工程师，那大部分的人可能都在这个分类，就是你去开做一些前端的产品这样子。那第三种是 infra 的 developer， 那可以称作他们是技术的生产者。那相对的概念就是技术的消费者，就是像我们可以用别人写好的框架去打造我们自己的产品，那我们就属于技术的消费者。那另外一种那回过头来，像技术的生产者，他就是在专注打造给其他开发者使用的框架，比如说 Meta 的 React 的核心团队，他们打造像 React 这样的框架可能会碰到比较复杂的演算法啊 compiler， 然后浏览器的渲染引擎等等比较底层的东西，但实质上这些人还是前端工程师的一种类别，应该没错吧，因为他们还是在开发前端的框架，所以你不会把他们定义成后端工程师，你还是会说他们是前端工程师。所以我觉得你在进入前端这个业界，你可以思考一下，第一个是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前端，那第二个是你如果喜欢，你又是喜欢其中的哪一个领域，因为前端领域其实真的很广，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要找到你到底想要你的技能数想要长怎样。那过去可能很多刻板印象就是说前端等于科 UI 画面，然后我觉得现在已经不一样，就是这个刻板印象应该可以被打破了这样。
那看来是就是包含是现在技术慢慢在各种新的技术出来，然后可能现在开发门槛也没有像以前那么高，所以如果大家觉得说好像你只要学几个技能你就可以在这个行业混很久，这个观念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我一直觉得工程师的行业是需要持续去成长，那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你有一些好的榜样或者说一些好的前辈可以参考，我觉得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嘛。那你想请问 Kyle， 因为我知道你之前有在你的社群做类似 mentor 的计划，那你是什么原因让你开始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就像你刚刚有说到，就是可能你在职场会遇到一些很好的前辈，那我在过去的职涯经验里面也遇到很多的贵人，他可能是给我想法上的启发，或者是一些给我实质的帮助。那我发现有些人的想法他跟我特别的契合，可能是对于技术的看法或者是对技术的喜好我们都不谋而合这样。那遇到这样的人我会觉得说我可以在他身上获得特别多东西，会想要尽量把握跟他们交流的机会。但过去我跟这些人互动的方式比较像是我透过提问一个问题去探索这个人对于某个议题的看法，所以就算我觉得这个人他的技能数跟想法跟我很像，我能从他身上获得的一些知识都是比较片面零碎的，因为必须从我去发问才可以得到他的想法。那我曾经就想过说如果这些人可以是我职涯上的一个 mentor， 我应该可以更成长的更快速。那尤其是像刚刚讲过，当我度过最入门的阶段其实最容易卡关，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要怎么走，那这也是我觉得最需要一个人指引你方向的时机。那我后来就发现其实我自己很喜欢分享技术嘛，但我过往的分享经验比较偏向一次性，比如说我写一篇技术文章或在 conference 给一个 talk， 那这些都是一次性的，就是我把我要讲的东西丢出来就没了。但我一直想尝试的是一个比较连续性的分享，就是加上刚刚的访谈内容应该可以发现说我在 web 开发已经找到一个我特别喜欢的领域，然后我想要用一个传教士的角色把我认同的理念用更有系统化的方式传递下去。那我相信 mentor 的 program 是很有机会达到这个目标。那另外一个举办 mentor program 的原因就是我相信mentorship 是 level 1的 leadership， 所以我也想透过这个计划去训练自己的领导跟组织能力，那希望未来可以慢慢提升自己在职场的影响力。
了解，我觉得依照你这个这么有热情的，肯定是非常适合做这件事情啊。如果我们把那个资讯都贴在就是节目资讯栏，那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当时是什么原因让你开始经营这些自媒体的分享，或者是开始写技术文章等等？
技术文章其实我很久以前就开始写，就是在大学的，我记得是一堂通识课，我太无聊了，我就想说，哎，我昨天学了这个东西，还是我把它写成文章。所以我记得我是在2019年的，我忘记几月，就是某一堂通识课写了第一篇文章，那后来就参加了铁人赛，然后养成了写文章的习惯，就一直写到现在。那会创 IG 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当初出了一本跟前端效能优化相关的书，然后我需要一个平台来帮我打书，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之前创过很多读书会嘛，那读书会我都会有 LINE 群，然后我自己是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我就会贴到 LINE 群里面，但是我每一次都被已读，就是没有人会理我，所以后来我就想说还是我创一个 IG， 就是我看到有趣的东西我就可以发现实动态，那我觉得会让比较多人可以看到，然后我也期待会有一些人就会回我的现实动态跟我做一些交流这样子。那我觉得现在技术相关的自媒体应该算蛮多的，那我自己应该是属于比较没有那么认真在经营的，就是有看过我账号的应该可以知道说我没有在管贴文的排版啊，然后我都是发现实为主，然后分享的主题也是没有固定，就是我今天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我想要分享我就会发一则动态。但后来我发现说其实蛮多人喜欢这样的运作模式，就是可能在他们眼中会觉得这样更生活化，可以更理解就是身为一个 web 的工程师，你一天之中可能会面对到哪一些资讯或是哪一些事情，那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又会有什么想法以及怎么去面对，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想要做的，就是更真实的呈现自己的样子。那我这并不是说我觉得认真排版或认真筛选内容的自媒体就比较不好或是比较不做自己，我只是单纯觉得说这样的运作模式会更适合我自己，然后我也很感谢有人喜欢这样的运作模式。对，那讲到收获的话我觉得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让更多人看到我，像是我的文章可能会被更多人看到，然后我可能会收到更多的演讲或者是合作的邀约，那或者是说像这次发起 Mentor Program 其实蛮短的时间就收满人了，那我觉得这是经营自媒体有明显的帮助。那第二点就是反过来，刚刚是让更多人看到我，那第二点我觉得是让我看见更多人，就是经营 IG 之后我其实认识了很多人，不管是会回复我讯息跟我讨论技术的人或者是其他的技术自媒体经营者，那我从这些人身上可以学到非常多事情，比如说怎么更好的去经营自媒体或者是技术跟职涯上的一些想法等等。那我认为以上说的两点其实可以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就是因为让更多人看到我，所以我也看见更多的人，然后不断的去重复。对，那总之就是我觉得经营自媒体虽然很累，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
哇，这个真的太屌了，我觉得你的这个理念真的非常好，就是呈现自己然后分享给其他人，因为其实我觉得蛮多人需要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啊。我们会把资讯都放在资讯栏，就是我一直觉得能够有一个好的，不一定那个前辈要多强，其实我觉得反而太强对很多人来说你可能没有办法马上触及到那一个阶段，但如果说有一个比你 senior 一点的人他愿意手把手带你，那你成长速度将会非常快，因为他已经走完这条路，他只是手把手牵着你再走一次。那如果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就可以去找 Kyle 来咨询。诶，刚刚提到有一个我想要另外问，所以你说你有出一本实体书是吗？我在成品会看到的吗？
成品应该比较少，就是资讯的类别，对，天龙应该就有，对，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因为我比铁人赛然后有幸运拿到冠军这样。那铁人赛的机制就是如果你有得奖就可以跟出版社讨论出书的合作这样子，所以当时就有把这本书在把我的铁人赛著作再改编成一本书。对，
干太屌了哦，真的是太，我觉得很棒，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我相信在大家在选择职场的那种你的方向的时候，其实蛮多人会很迷茫吧，特别是对刚开始的一些前期的工程师。不过现在就像刚刚说的，媒体自媒体还是新媒体的管道越来越多嘛，你可以从别人身上看到他们生活形态或者他们做的事情是不是你喜欢的。那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分享，也把这个一个我自己觉得很新的概念，也可能是因为我不熟这领域，就是我觉得这个结合英法跟 Frontend 的概念很酷。那它或许也是现在正在前端工程师路上的听众朋友你们可以参考的选项之一了。那我们会把 Kyle 的联系方式全部都放在 节目资讯栏，那有兴趣的就可以跟他联系。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感谢 Kyle 的分享，感谢
谢谢 Ted。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谢谢大家，拜。